今天是2025年9月2号，周二。先回答这个贴吧的问题啊，249喽啊，这个问题比较多，发现啊，所以就讲得快点吧。静静待着，249楼。念楞严咒时，可否把分别心加入观察，知道自己在持咒？是的，你能做得到那就做啊。如果能。不光是念咒，平时也都能提起这个分别心，观察自己的所有的妄想、行为和感受，那这样也是一种修行哈。第二个问题，愿力和记忆属于意识的功能作用，是的，愿力和记忆它不是妄想，所以对不会给这个自性带来负担，但是呢，它的确起作用，愿力有和没有的确有差别，但是我们这个。当下的凡夫们认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认为，任何信息它存储，它肯定有一个相应的物理上的载体，有物质性的载体，像电脑硬盘一样，所以所说的什么阿卡西记录啊，那个是什么宇宙的边界线上啊，这个宇宙这个大球的边上那个外层的那个膜上留有记忆啊什么的信息，那么说法，但实际上这个记忆本身它没有实体的。愿也一样，同样没有实体。妄想还不一样，妄想是没有实体，但是有假体。我们只能这么说吧，它没有本体，但是有一个，的确会人产生给人产生影响的假体。但是呢，愿和记忆连假体都没有，它就是这么存在，但是不以我们可以感知的任何形式存在哈。我们也只能这么说了哈。但是佛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细细的跟大家解释，因为这个光是有和无这两个，还有空无啊等等这些个概念，你要解释已经是够繁杂了对人已经够繁杂，普通人理解起来已经很难了。在这里你又加入这个一个记忆啊、愿啊这些内容的，可能就混淆，就有和无之间的就已经混淆已经很大所以可能佛就没有考虑这些。没有把这些个问题都想清楚啊。下一个问题，我在树下，请问打坐的时候眼睛微微睁开一些，目视前方是可以更好的减少妄想吗？什么阶段之后适合完全闭眼打坐？这个前期初学，就闭眼的时候妄想很多那样多，或者说昏沉，不是妄想很多就会昏沉所以什么调局啊这样说法。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话，你就睁开眼，至少它不会昏沉。你睁着眼的话，这个眼睛是起码能给你当一个这个平衡作用你身体歪了，它知道，它能感知到如果你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有时候身体歪了，你自己都感知不到就是那种昏，有点脑子昏的状态吧，感知会下降。所以前期是可以睁着眼的，但是呢，它毕竟睁着眼，它就会耗气。所以得做到一定程度，妄想减少之后呢，就可以闭上眼了。这个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说，告诉你什么时候就必须得闭眼，没有这个说法。等你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你自己觉得睁眼很累，看着东西已经很累了，那就可以闭眼了。下一个问题，泰粉催眠师丝滑，下面这个关于大牛喜欢问观音菩萨问题的问题，这个可以这个。他这个年龄段，你跟他讲深奥的佛理可能不知道，但是起码你可以告诉他，观音菩萨是，至善的存在吧，就是只能这么说吧，非常善良的，他是希望所有人都好，所以他如果给你答案的话，应该是正确的。但是呢，你有些时候人也得吃点苦就是业，关于业，还有就是成长过程中都会有这些吃苦的，那个时候。观音菩萨也不一定都每次都给个好正确的答案，但是从观音菩萨的视角看那么做是应该对的所以你要问的话，就相信观音菩萨给的答案，哪怕是按照那个答案做了，这个结果不好，那也是你就按照正，那就按照这就是你该承受的那些痛苦来这么想就可以，你先告诉他这些事还有什么意识变虚空这样的理论，看他能不能接受吧可能小孩子以前都是这么想的，观音菩萨像天上飞的鸟一样在天上看着这么想，但实际上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吧，看他怎么接受吧。下一个问题，猪猪侠小兔子，猪猪侠小兔子，魂儿丢了，83年， 比我小一岁，这么大的年纪还魂儿丢了。那一般魂儿丢的不是小孩的嘛，小孩就被吓得惊，有时候突然惊吓，有可能就那样哈。但是正常的大人，应该没有这种事吧？还有就是，道家说三魂七魄啊那种说法，咱们佛教是不分这个的哈，所以不会叫正常人他不会被这个魂儿给分拆开来，一般情况下做不到这种事情，所以最多就是，可能受什么东西干扰吧，有什么东西压制了你的心智，这个我以前放出那个大悲咒了。你晚上一直放着，然后跟着念，然后向佛菩萨去，求加持，让你恢复神智，看看吧哈。还有不行的话，还可以念楞严咒，楞严咒、大悲咒都是可以抵御一些个，不好的东西干扰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并不是你的魂儿真的跑丢了，魂儿丢了，你自己就肯定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自己丢了这种说法的，真的丢了吧，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可能就神志不清了，反正。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可能被什么东西正在干扰着啊。你还有就是，要用好的那种心态啊，不是希望他们不好，你这样的话更不好啊。你要希望他们好啊，希望他们都能，往生啊，或者什么解脱啊，以这种心态，还有做功德回向给他们，先是从好的方向去引导吧，好不好？还有下一个问题，亲爱2050，托人找关系上学会不会涉及因果？所有的事儿都有因果，那就看，你自己能力吧，你自己能自己上就自己上，不需要欠这个人情。如果自己能力不行，但是你有这个人脉，可以，不花钱或者少花点钱能去，那也可以呀，这个别想着什么你这样。你会挤掉别人的名额这种事儿不是你想的事儿这个是应该是制定规则的那些人他们应该考虑的问题，这个宏观态的问题嘛，你是一个作为一个个人，你上去了，可能别人上不去，这的确是，但是那是你的福报，你能争取得来就是你的福报，和别人那别人吃不了那就是他的命，和你没啥直接的关系你不要这样想，你要这样想的话，那你活着就是在消耗别人该消耗的空气和食物，是不是啊？那有人饿死了，是不是你有责任了？你这么想的话，就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都。所以你能靠关系上去，那也是你的福报不行的话，那没办法，那也是你的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你尽量按照我正常规的做法进去。还有就是，你别整得太差的那种。就像最近网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倩娜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娜儿娜倩啊什么那个，分数差得很离谱，全靠关系进去了，然后就爆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去，非议吧，这个就有点过分了那这的确是伤害了很多人的，朴素的对社会这个公平秩序的就是信任所以这种就有点过分了。你就按照正常的途径走，如果很多人基本上都达标了。但是呢，你竞争这个岗，这个名额，在基本达标的情况下去争取，这个是有人脉就用没什么大不了的。以前我在寺院里也有一些学生来问他们问的就是作弊行不行？考试作弊行不行？或者说有年轻人还问，用假证又假证参加面试可不可以？或者等这类的问题。我觉得你能进去就先进去再说吧。你办个假证上进公司你要先想好你想好你这个这样的事情后来败露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都想好了，你就当下先进去再说。你有这样急切的需求做了也无所谓你这算是妄言吧？那的确是妄言，但是你得找工作吃饭呢，是不是？而且进去之后是人家是根据你的工作能力来判断的，是不是？你能坐在这个位置能工作老板给你任务你能做得来，那就能让你继续干你做不来那就没有用，你学历再好，就学历超额了那也没有用，人家照样开你所以有些事情吧，就像说是学历是敲门砖，那你没有敲门砖，那你就伪造一个敲门砖先敲一下门，总可以吧，总得吃饭吧这是个人问题这是个人问题，如果是宏观态的问题， 如果制定规则的问题，那咱们就不能这么算了哈。所以，咱们在小事情上就不要拘泥于这些细节哈。只不过你做任何事情，违规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想好这个后面会带来可能的结果，尤其是你在一个行业内或者说一个学校内，你要想往上爬，这个时候你最好手脚干净一点，过去也干净一点。一旦到了金字塔的上边那个上边那个阶段，那个位置的话，就有很多人去竞争。那边就不是什么人情关系的问题，就是竞争的关系，和你无冤无仇。但是呢，你只要占了那个名额，人家就上不去了所以就想办法把你搞下来，所以就会找你所有过去的不好的事情所以那些个都是出了名的人才爆出什么学历丑闻什么的各种问题你不出名就不会出问题，这种事儿谁管？给谁管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学历造假什么的只有到了你那个位置已经很多人关注你，你能获取到大量的利益的时候，有人就看不顺眼了所以你要想好你用这种不好的违规的方式走进去的话，你只能在下边别往上爬得太猛。所以你要想在一个行业里，你要往上走那你最好还是手脚干干净净的进去所以你得想好这个前因后果之后再去这个事情。我是建议我尽量不要搞这种事情，但是呢，但是呢，你当下的确需要这个，那也可以进去了再说嘛。而且这个学校这个事情，又不是什么行业内往那个顶尖的位置爬，或者说一个什么政府里的什么高官那个位置，应该都不算吧？你就一个普通的学校上去就毕业拿个证就完事了，这种事情就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白瀑映龙。小城人，出来传法，那他不小城也要传承到现在，总得传法吧？不传法怎么能传承到现在呢？进去的人只修自己，不管别人的话，那肯定传不到现在但是呢，他传授的内容里，他有没有这个大乘的内容？就是着重普度众生的这个内容，他有没有看这个？他传授的内容，但没有他并没有这个内容的话，那还是小乘。那么小乘就是因为没有普度众生的大愿，也就对其他众生没有责任感所以他们会抬高自己，他度人没有那种必要性，所以我度你，那你就应该感谢我你得有所表示这种心态嘛，所以对小乘人就修好了，他很容易出现这种功高我慢心等等但是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没有这种心态但只不过他们的行事风格还有对佛法的那种态度都就是藏着掖着的那种态度，他就是一个小乘人嘛。第二个问题，降魔坐可以坐1小时，遇到的问题是打坐时不知道哪块肌肉骨骼应该放松，就全身都放松我不是哪块放松的问题，全身都放松，但是一开始你可能身体一直塌着。所以想办法这种挺着后背，但是你也不能一直挺着这样挺着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身体静下来，所以，还会自己会塌。平时多磕头吧，一个是磕头，一个是练腹式呼吸气足了，他身体就会自然就会直；气不足的情况下，身体才会塌，就往前塌。还有就是，以前第一本书里也说过了，这个身体前面的这个腹肌它不够大，不够撑得起来，这样的时候也会塌。所以先把磕头和练腹式呼吸做好，然后呢1个小时呢你就坚持就可以了不用在这个打坐的时候就过度的挺着身体或者这么用力这个反而更累，你就是让顺其自然的让身体舒服的坐着，然后身体塌了，那塌的有点厉害，你的呼吸有点受阻了，那就再直一直，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打坐时脊背不知道如何坐直这个坐直还有不知道这一说法吗？你就坐直就可以了如果你实在不行的话，就靠墙坐，把背往后靠，往墙上贴着但是不要贴那种很冷的水泥墙这个这样就不太好，就找个有什么有东西隔着的那样的，或者说你披个毛毯之类的，往背这个墙上这样靠着， 然后呢，如果把后背和腰和后背全贴到墙上，然后呢，头也仰起来，把头都贴到床上啊，这算彻底站坐直了。但是一般是做不到这个，这样挺着是做不了多长时间的啊，肯定是，头是稍微要往下低的啊，然后后背，就算正常的打坐也会稍微往前倾的啊，这很正常啊。下一个问题，小米斗多。开悟、正悟、彻悟、烦恼、轮回、了生死、出轮回、解脱这些概念的关系。开悟，我在第一本说了啊，我的理论上，开悟是至少修到四禅才算。但是礼悟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的啊，你只要相信人有自生不生不灭的这个自信，那就算礼悟了啊。你只要相信啊，相信我们都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信。修行的目的最终是回到那个自信，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里去，啊，这个大的方向知道了，也就算礼物了，啊，不信佛的人他不相信这个哈。然后呢，就是正悟，哦，那算是体悟了，你真的修到哪个境界了，就算悟了。但是在这个正悟上，也不能说只有成佛了算正悟，因为也有以前也有和尚说啊，他修行有大小悟了18次。刚好对应这个，欲界这个凡夫的九禅和阿罗汉的九禅，所以悟可以每个阶段都有一次悟啊。你比如说你进入初禅，那也算了悟了一个阶段啊，所以就看你修到哪里了。彻悟呢，那肯定大彻大悟，彻底悟了，那起码是修到阿罗汉了，才算称之为大彻大悟嘛。你看这句话里他说的哈，这个印光大师说的，即做到大彻大悟地位。而烦恼未能殆尽，生死仍旧没出。就是说，大彻大悟了，算是已经解脱生死了，那是那个是吧？那么烦恼仍未殆尽，那烦恼就是执着了。轮回就是有执着啊！你看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里有关执着和那个，分段生死的内容写的已经很详细了，你看一看就可以了。了生死也是，你得先知道生死怎么产生，这个分段生死怎么产生啊？出轮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你先明白怎么生死怎么产生，然后把那个执着给灭掉，就可以出轮回了。解脱也是出轮回的意思啊！了生死、出轮回、解脱都是灭掉执着的意思啊！下一个问题，梅小七，感谢。如果你觉得我讲的问题，我讲的这些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那我也感谢你，咱们是互相成就的关系哈。各半小时，的确，这个回答一次。别看录音整个时间长度是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但是中间还要停下来看一看、读一读、思考一下，那也再加上去，可能3、4个小时吧。下一个问题，HFFHI，穿了死人的衣服，死人会过来托梦吗？有这种事儿，的确有。哦，那个死人他变成鬼了，还执着于这个他的物件。你这样，你拿别人东西，他人家就跟过来了，所以最好还是，不要买什么二手衣服。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除非你的经济状况真的穷到那个份儿上，要不然就不要买二手的衣服啊。衣服这种东西，衣服和别的东西还不一样，这是你贴身穿的，衣服，你看人死了就把这个衣服都给基本都烧掉嘛，因为这是人家贴身穿过东西，所以。你穿的多了，那相当于和他身体是和融为一体的那种程度了啊，所以你等于是，算是把他的部分身体拿过来用了，那他就不爽了啊。以前古代不是还有一种坟叫衣冠冢嘛，他尸体找不到，就把他曾经穿过的衣服，当做象征性的埋土里，装棺材里，然后埋进去，也有这样的行为吧，那种风俗吧。所以这个衣服最好还是啊，最好是。买新的来穿啊，或者说你要二手，那起码是有来历明确的哈，这个主人还活着的哈，这种而且主人愿意卖的啊，这样的还行一点，但是你也很难判断这种事吧，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啊，能买新的就买新的，新的也有很多便宜的嘛，网上也有很多便宜的哈，所以最好还是不要穿二手的啊，这种你说这个鬼，死人来找衣服的这种事儿的确有。我以前在韩国的时候，就看他们那些个一些故事里。 他们都是真人真事啊，的确，因为的确有人去淘这些个二手衣服，然后甚至是论斤卖的啊，这种拿过来穿了之后就，开始倒霉了，开始出现一些不好的事情了，所以，就烧掉之后就没事了哈。下一个问题，水源之一之之。按理说啊，你说的这个，关于杀业的事儿，正命和业力，有各种环节啊，老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什么，还有捕杀的、加工的等等这类人，那这之间的杀业有关什么情况？那细分的话，肯定是每个人都有他相应的果报，这是肯定的。但是呢，有一句话你要明白啊，愿力大于业力。神通不敌业力，但是业力不敌愿力，愿比业力还要大，你要想从这样的环境里解脱，你不愿意干，你是内心是抵触这种，反对这种杀业的，但是呢，你所处的环境，把你送到这个位置来，你做这个事儿，但是你心里是反感的，那还是会有好的方向，发展的，像慧能现在讲的那个，谭经理，慧能不也是在猎人堆里生活了15年吗？我不知道是不是15年啊，但是按照上面说法，他隐藏了15年，然后和猎人们一起生活而且还帮他们做事儿煮饭，煮饭的时候他自己煮点这个肉锅里煮点菜吃，那他帮助猎人们，他给猎人们做饭吃，猎人们吃饱了出去打猎杀生，那是不是他也有责任？是不是啊？他也有点因果吧？但是他还是解脱啊。他还是可以，他还是再来人呢，怎么说也是再来人。所以，首先是你的发心是第一步的，你的发心是第一步。你虽然是从事了杀业的某个环节，但是你内心是抵触这种事情。那你心里把这些个赚来的钱，除了你生活之外，多拿出点放生一下对冲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吧？我们也只能这样了哈。我以前也是，这个。上山前有那么大半年时间到处看看嘛，就去一个工厂，那个是鸭子加工工厂鸭子他们有2个车间，一个是宰鸭子的车间，还有一个是加工鸭毛的车间我说我是因为信佛的，我就不愿意干这种杀生的事，然后他们就让我去加工鸭毛的那个车间，在那里干了半个月吧。就是把那种带血的鸭毛那宰鸭子之前把毛给都退了嘛，把那个毛，从装车送过来，然后装进一个大的滚筒洗衣机一样，非常大的哈，那个是需要拿叉车把货从上面倒进去的，那么大的一个大的滚筒洗衣机一样的东西，用那个洗那个鸭毛，然后再用吊车把它给抬出来放到外边，然后再把它铲到一个烘干机里，那个也是像滚筒一样的大烘干机啊。那里边都会躺好几个人的，大烘干机里把鸭毛放进去，湿的鸭毛，然后在那烘干完了，再机器打一下，把它变成蓬松的可以装衣服的那种装东西，然后拍出来拿麻袋装一下，每天产很多我在那个那样的厂个那个车间里也干了半个月吧，就是看到这些个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杀业相关的事情。如果你生在那个环境里，你也不可能完全躲得掉，所以你在从中也获取了利益，因为我也你的工资了，半个月的工资我也拿了呀，那也算是和杀业有结缘吧，那也可能未来是会有果报吧，这种事情多多少少哈，但是呢，你的愿是什么？你是要想要以解脱的方向走的，那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你都要发愿度他们，那你就得看你的愿力有足够大了以前。那佛经里也说了菩萨都可以投胎成任何人或者任何形式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不管是屠夫也好，什么妓女也好，都可以以这种形式来进入人间，然后和这些人众生生活，和他们结缘和传法度人等等所以你是以这种心态去做的，那无所谓了咱们本来就生活在这种五浊恶世，不可能双手特别的干净这不太可能的。所以你做了这样的环节的事儿，至少你的愿力足够好的话，你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没有关系了。你最多就心里放不下，你可以用赚的钱多放点生吧。 还有你说一个友情以投胎为猪被杀的业，养活了很多人，这些人与他的业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杀戮充满的世界，都是互相杀了杀了吃的这种关系，只不过人就是多了一些加工环节而已，动物呢直接吃，人是加工了吃，这中间可能多了一些几个环节，然后从事的人也多但都是吃肉嘛，总的来说都是吃肉嘛，还有一偷盗、邪淫、妄语等行业也起，任何行为你只要做了，相应都有果报，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你还是那句话，你的愿是什么你的出发心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你看你说邪淫，那就是妓女这个行业该不该干他们的就是从事的赚的钱干不干净那个佛经里也有个故事有妓女向佛布施供养佛的弟子们拒绝，但是佛还是收了。因为人家供养就是供养，供养就是以纯洁的心态做的，不管这钱来的干净不干净，那是另一回事他至少布施的时候是以纯净的心态来做的你作为出家人接受这样的供养，然后给他相应的福报，这也是应该的嘛所以所有的事情还是以发心和愿，以这个来重点来看的。你说这个。发心和业的第二个问题发心和业的关系，发心是好的但是做出来结果可能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或者对方不满意，就像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个比较老派的父母嘛，他们都是以什么为你好为你着想这种出发点，也给你施加一些压力，让你感到烦恼，而且他们的建议有时候就往往没啥。没啥什么参考价值，但是呢，你不听他们的还不行，我现在就有一个朋友人家现在，他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全家带着亲戚来劝他学医，但是他是不想学医的，所以最后是，大学出来了也没有医这个都没有学好，后面也没有从医，那等于是浪费了5年时间吧大学还是5年时间。而且别的也没有学好，所以就人生到了中年就比较困苦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好心办坏事嘛，所以我们还是做好心也得最好事先有这个智慧，先有智慧，做了好事还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别人的赞赏，别人的感恩，这个也是需要智慧的，不是你一厢情愿的想做好事就好做好事。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就不要急着做什么好事，你就静静的看着就行，看别人怎么做这个总可以吧？所以任何事情总得你做了，不管是什么发心做的它结果有了产生的结果，那相反的那种果报还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一点你得首先要知道，你是好心帮人，结果帮错了人家给别人造成了伤害，那未来也会有相应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人会好心来帮你，结果给你帮倒忙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关于工作的事情，你想不想干了？你有下家已经准备好了跳槽的地方那就不干就可以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下家情况下，要不要直接辞职这个是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我是以前也劝大家等中年以后呢，就等到别人撵你走的时候再走，别急着自己先动就是咱们就是，无违心的来心态来做被动的生活情绪问题，持续念佛是否往生吗？在有负面情绪的情况下。你只要一直念佛，是佛念到一定程度，你这个负面情绪都会消失的，然后就可以往生了，这个不是同时存在的，就是负面情绪，它是外层的，比念佛是佛更外边，是后面产生的，所以用可以念佛是佛来把它灭掉。灭情绪你要修到解脱情况程度，那肯定是要超过灭情绪的状态，四禅以上还有五色界定。那么，只是你要修到开悟四禅，那也得灭完情绪所有情绪都会灭尽，而最底层的那个就是思念和移情思情和移情，你就抓着思情或者移情，一直抓到最后，它破灭的时候，那就把前面的所有情绪都给灭掉，等于是。 在禅定当中能把大部分情绪啊，这些个情绪彻底灭掉，对吧？生活当中基本上是，不怎么会起情绪啊，不是完全不起啊，生活当中是不在禅定当中，所以有时候会起，但是呢，还不像那个普通人那么重啊。下一个问题，莫文路，莫文路，就是比较处在那拧巴的状态啊，想修行，但是又不能放下工作啊，这种状态。那就是一边工作一边修行嘛，大部分人都是这么做的。你这个问题就是你内心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个故事，啊，有人问一个和尚啊，你开悟之前和开悟之后有啥区别？那个和尚说，我开悟之前是打柴的时候想着做饭，做饭的时候想着打柴。现在开悟之后呢，啊，做饭的时候就做饭，打柴的时候就打柴，就这个区别，啊，就是。你想着别的事情，你该工作的时候你就专注的工作啊，你想着啊我得赶紧去修行啊什么，这样一想啊你就是反复普通人。如果你是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工作放下了，你打坐的时候就不去想工作的事，你专注的打坐啊，这样就是修为很高的人啊。你起码知道这个理论之后，义理之后，你就应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工作的时候你就专注的工作啊，不要想放下工作之后去打坐啊什么这些念头。这样的话反而给你工作带来一些负面的状态，负面的那个影响。打坐的时候也是，你不要打坐的时候一直想着我得去赚钱，然后养活家庭等等这些问题，这就又会让这个打坐又做不好啊。所以你要往这样的方向发展，能活在当下。你工作的时候就集中注意力好好工作，打坐的时候呢就集中注意力好好打坐啊，把工作事情就不要去想啊。理论是这样的啊，你要怎么做到呢？平时就多念咒吧，多念咒把脑子里妄想都灭掉哦，念咒念到一定程度啊，就没有什么那么多妄想啊，就可以专注的了啊。就像念经，念经它一开始都是妄想纷飞的啊，甚至都觉得不念的时候没有什么妄想，但是念起来就开始有妄想，而且妄想程度像乌云一样，这个很厚重的感觉都有。但是你修到一定程度的话啊，你就发现念经的时候呢，妄想是有点，但是呢它还没有那么厚重啊。妄想厚重的时候，你念着念着你不知道念到哪里了，然后就会停下来会思考，打很长时间的妄想，有时候就是有些东西你必须得脑子里想一想才行啊，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欲望升起。但是呢你等修到一定程度啊，这个妄想少到一定程度，那念经的时候可以一边打妄想一边细微的打着妄想啊，注意力并不是完全集中在佛经里，但是呢还是可以继续读下去。把一本书不停断的不间断的都可以读完啊，等再过了一个阶段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妄想，当念经的时候就会专注于念经了啊。甚至还有一个说法叫诵经三昧嘛，诵经三昧念着念着进入了三昧状态里，就是基本上就所谓的什么心流啊，这现在那种说法就很集中注意力，就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感觉会处于入定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还是修行也好，你只要专注到一定程度都可以是修行哈。这样想就可以啊，理论上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劝你还是平时多多念咒吧哈。下一个问题你要给这个弟媳啊，弟媳念地藏经，那你就回向给他们母子，这样就可以了，回向给他们母子，不要招惹他的冤亲债主，你就回想给他母子，就把这功德给他，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啊，这样就行了。是不是去寺庙参加集体诵读诵效果更好啊？那一般初学吧，那念的时候妄想很多啊，那你需要这种庄严的仪式感，那你就去就可以了。一般建议读多少部啊？这个没有什么具体建议的，你愿意念几遍就见你念几遍吧，你就每天念一遍，这时候有时间的话每天念一遍啊，念到他们出生为止啊，这样最好。下一个问题，曾俊七八啊，这里没有提问题啊，我也感谢你啊。发愿的问题，比如你这个说是希望他们脱离口外投生走善道啊，这个也是发愿，但是算是慈悲心吧，但不是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希望他们解脱啊，而且是你来带他们由你来度他们把所有和你有缘的众生你都要度他们度到他们解脱为止啊，这样想才是真正大菩提。你现在是希望他们脱离苦海，那只能算是慈悲心，但慈悲心也比出离心高级 哎，还是很好的啊，有花园就好，总比没有要强得多了。下一个问题，慈念西恩。你这个照片的姿势已经很好了啊，这样坐着可能是这个，你这个左脚吧，这个鸭子的这个脚的脚脖子会可能，撑的啊，真的脚脖子坐的时间长了，脚脖子会疼。但是一开始都是开始这么坐的啊，坐着坐着，然后还是慢慢慢慢往上盘，把脚往上更往上一些，一点一点来，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而且这个姿势上至少不会伤到膝盖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姿势已经很不错了，不能说是完美，但是至少已经是，那个佛像的姿势啊，基本上。下一个问题，你这个问的是人气很旺的地方是否在法界上？这是法界吗？法界是有一些额外的力量加持。你这么看的话，你把法界也当做一个空间来看。佛说是法界，但不是法界。这个《金刚经》的说法吧，法界就是妄想，妄想产生出来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所有的地方，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是我们自己的妄想，还有众生的妄想，相互影响之下出现的，所以不讲什么法界不法界有没有加持力，加持力就是，佛的状态一直提供加持力。那所有众生我们目前这个娑婆世界所有众生，多多少少都能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啊，就算是，没有直接和释迦牟尼佛结缘，那往下中间隔了几代的弟子，那也算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所以就不讲什么，空间上对应到某个地方，没有这样的说法你要说，这个世界加持力，有没有提供更大的？那我们这个中国，给这边中国提供的加持力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而且目前中国这边也有几个菩萨住持吧，再来人吧住持。下一个问题，弥勒个喵，叉叉叉。2000年重新更新我每个人的命运也更新了吗？命运是肯定是随着这个大的文明剧本的更新，个人的命运也会有所更新吧。但是呢，这个当初就没有写好的重新续上所以谈不上是更新哈。那2000年前出生的人，现在看八字是不是不准了？还是准的，还是准。他更新也得按照那个，已经给出去的，已经传播出去的那些易学上的理论来改，不能完全不估计这个因为这个。靠易学吃饭的人也有很一大批，你把这个突然改掉了，那就是让很多人突然间掉了饭碗下一个问题，HFFHI，面对冲突的时候怎么控制自己？你不要冲突就行了你感觉要快发生冲突，那你就离开，离开那个地方，总不会有人追着你要跟你冲突吧？如果有人追着你的话，那你报警吧。或者说找人帮助什么的能跑就跑，你不跟人冲突就可以嘛。如果是你是从事的某些行业必须是和人发生冲突的，像律师在法庭上打官司虽然是客客气气的说话，但是毕竟是冲突嘛。这样的行业的话，那你得多修行把这个心都给调好，以平常心面对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以前对那些个做律师的朋友也说过这个。赠送这种事情吧，能不做就不做，这个也是会造业的。但是呢，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律师法官这些，相关行业的人，所以就看你的意愿吧。你把帽子放到一些个人能捡的地方，算捐还是算扔？这个无所谓。你是以布施的心态做了，那有人拿走了，那也算是已经布施完成了哈。下一个问题，被别人欺负、占便宜、吃亏时，怎么办？你都知道你该怎么办，你都说了嘛，发愿、念佛、念经、放生、布施，你都知道了怎么办？你就把心态放平了就可以了，一切发生皆有利于我。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就当宵夜来看，宵完夜就可以修行上去了。好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好的事情， 你这么想就可以了嘛。你总是纠结于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啊，从你从那个更高的维度往下看的话，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人生之间必须经历过的一些小摩擦而已，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人生无大事，只有生死。人生根本就没什么大事，除了死之外，这更什么事儿都没有。哦，只能这么说吧。我们看这个世界还是以这种心态来看最好哈。呼吸的问题，支撑不动啊，执心不起。呼吸的问题，打坐的时候不要观呼吸啊，尽量不要观呼吸，你就念佛就好了，心里念佛啊，文字妄想的念佛也行，观想佛也行，思佛也行，总之，打坐的时候就不要练呼吸啊，然后就是平时练呼吸，早晨起来站着啊，站着练呼吸，练个10分钟、20分钟就差不多了。一天练个2次嘴巴，晚上再练一次，基本就2、3个月，可以把这个整体的呼吸都给改变过来。还有就是专注的，专门拿出来时间练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每次20分钟左右，早晚。然后呢，就平时你一旦想起来了，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呼吸吧？你总不可能不呼吸吧？任何做事情的时候，你只要想起来了。那就用力的去练腹式呼吸啊，练个几分钟也行啊，然后那个1、2分钟多做几次，你刻意的去做几次啊，这样反复的练，这种很容易的，2、3个月就可以把这个呼吸彻底改变过来，平时也会做腹式呼吸的，先练好了这个，然后再打坐啊，但是呢，打坐你目前这个时间，20分钟、50分钟这个程度吧，每天坚持也可以，哪怕是你这种似睡非睡的状态啊，20分钟、50分钟内还不至于产生对身体很不好的状态。你说如果超过2个小时，以做2个小时为标准啊，1个半小时以上还是这样状态，那肯定有问题。但是呢，一般1个小时以内啊，你只要坚持坐着，哪怕是昏沉，都是身体好的方向的改变，远远大过于你这个不好的方向的改变。所以还是打坐吧，打坐还是坚持一下好。可能这磕头和这个呼吸呢，一直都来着，一起都来啊！有时间的话都做哈。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从你的描述上看，你是先天性的就心脏差一点的人，很正常啊。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足的地方啊，不可能让你五脏六腑全部非常健康的出来哈。出生的就有那么一两个地方肯定是不好的，所以最后死的时候往往就死在那一两个不好的地方上，通常都是这样的，我有一个亲戚，好几年前去世了，人家是一个女的，她也不喝酒，但是她先天就是肝不好，最后也是肝癌去世的，人家一辈子都没干过什么伤肝的什么事情，好像她也不怎么喝酒啊，也没有什么，吃一些像你说的这个，喝茶、咖啡等，多多少少会肝脏负担加重的这些东西，她也没做啊，但是呢。最后还是以肝癌死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先天就带来的这个，出生的就已经按照我们现在医学说法，你出生的就基因上有这个缺陷，就是先天性缺陷，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隐疾啊。隐疾就是，平时你感觉不到，但是呢，自己到了身体压力一定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体弱气虚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爆发出来，那么过于至于打坐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应该坚持啊，因为，只要你坚持了，还有求佛菩萨加持，坚持了，这些东西在打坐的时候发作出来，反而是好事，这个是释放掉，然后慢慢修复，就都会过去了。因为我也有过，我是先天性支气管不好，所以打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会哮喘，像哮喘一样，平时我是没到那个程度啊，平时最多也就是。小时候就经常感冒，感冒就咳嗽，也就那个程度，还没有到哮喘这个病的程度啊。但是呢，他感冒的时候会有一些发作的状态，就是突然变得呼吸有点急促，然后有干呕的想呕吐的那种程度啊。但是呢，长大之后就明显好了很多。只不过打坐的时候他还会发作，打坐每或者礼佛的时候，每次开始礼佛就，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开始发作啊。发作的时候就呼吸变得非常急促，甚至是卡在一个地方啊，有可能就卡一段时间，那就不能呼吸啊，这都是经过了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过程好像怎么着，这个发作的时间至少我觉得2年吧， 啊，一开始发作的还比较严重，这后面半年之后感觉就慢慢慢慢这个程度就下去了，然后过了2年之后基本就没有了，然后以为呢就已经全好了，然后过了又2、3年，这个打坐又上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又发作了一次啊，然后呢才基本上是好了点吧，啊，然后呢去年还发作了，去年是。算是宵夜的吧，啊，这应该是又是宵夜的一次吧。去年冬天，这也就很多年过去了，又来一次，我以为全过去了呢，也就没啥事儿了呢，啊，结果还那么来了一次，嗯，所以这个隐藏的病，它要彻底要好，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你能坚持下去的话，它肯定是会好的，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尤其打坐的时候发作都很正常，啊，所以坚持打坐就可以了。还有就是一个办法，是心跳加快的时候，你就深呼吸，嗯，深呼吸，你刻意的做深呼吸啊，就，拉长这个呼吸的时间，这个吸气的时间，然后，吸满之后呢，就不要憋啊，要有这个吐出去，但是吐完之后呢，稍微停顿一会儿，嗯，然后细细的感受这个心跳，然后这样深呼吸，再吸到你这个整个身体都感觉不能再吸了，这个时候再。慢慢呼出去啊，这样深呼吸也可以，加速这个心跳的修复过程吧，好了，下一个问题，膝盖1999，母亲肺癌的，念地藏经给他，和冤亲债主多放生给他，那可以，你能做的都做到，然后主要是你能劝他一起做是最好的，他愿意做是最好的，他做的功德肯定是比你自己做要7、8倍的效果吧，所以你能劝他一起做，啊，一开始可能他不愿意，那你就陪他，啊，每天陪他一起念个半小时，一起念，你读一句，他读一句，这样也行，或者2个人一起出声一起念，这样也行，总之一起念着，啊，这样他愿意一起来读，那就最好了，哪怕不信佛啊，他只要跟着你一起来，那也是修行，算是修行了，啊，所以你求佛菩萨他这加持啊，佛菩萨加持，那肯定是有必要的哈。所以先做功德啊，然后向佛菩萨求健康，按照这套程序来做就可以了。然后是，每天念经，然后放生啊，还有去寺院里做一些寺院里的功德，什么普佛啊之类的，啊，能做到，你在你的财力能支持的情况下多做点，那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3581，如果平时没有念阿弥陀佛，只念观音菩萨、持大悲咒，临终会有佛菩萨来接你去极乐世界吗？那肯定啊，观音菩萨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有大悲咒都可以往生啊。下一个问题，李嘉欣，李嘉欣，你8岁小女儿的问题，现在不是她上学的问题，现在是先把这个冤亲债主解决了啊，这个发愿。就是像你说的这样发愿就行，但凡和你有缘的所有众生，你都会度，啊，还有那些个现在正在干扰你的这些个众生，你先度啊，你就发愿先度这些，来捣乱的这些众生吧。然后呢，就是，该做功德做功德啊，每天坚持念经念咒，该打坐就打坐。还有这个，昨天好像告诉你了吧？啊，你晚上最好，放我念大悲咒的那个音频也好，还是。放点什么也好，跟着一起念，念着念着入睡，啊，把这个声音调得稍微小一点，你能听见，但是不影响你睡觉的那个程度，然后一直放着，然后一直跟着念，然后你8岁女儿呢，你让她念，估计她也不会念吧，你就这样放着就行了哈，看她的表现吧，啊，如果是她能消停一点最好，啊，如果是发作的更严重，那反而就说明她还是有效果的哈，还有至于上学这个事儿吧，虽然上学的确是有时间段，该上的时候就得上，但是呢，他目前这个状态，你把他送上去了，送学了，送去学校，说不定在学校里也会惹事啊。所以啊，当下的问题还是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可能上学嘛，可以再等个1、2年，就像留级一样啊，等过1、2年再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吧。啊，下一个问题，橘子洲。怎么跟他们说啊？这个用素食拜祭好，啊，你就说那些个去世的那些亲人们，那些个先祖们，希望得到素食的拜祭，你这么说就可以了嘛。啊，那人家或许问你啊，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也可以说他们骗你托梦了啊，或者什么的啊，总之就看你怎么发挥了哈。先别说全是观菩萨嘛，菩萨佛菩萨怎么教的，还是什么佛教里这样主张的，这些就尽量少提啊。你就说他们这些个，你的那些先祖们，他们希望速食百家。第二个问题，叠元宝一边叠一边念佛号，或者往生咒，对先人有益处吗？那肯定啊！你不叠元宝的时候念着也有益处，你这叠元宝肯定是想烧给他们的吧？同样肯定是有益处的啊。下一个问题，盂溪念安，如何化解对孩子的深切愧疚与自我谴责啊？你说这个孩子因为出了车祸，一只眼睛可能要失明啊。盂溪念安，对吧？这样咱们就抛开感情上的这些问题，就是单纯的说，直说这个现实，受到这种伤害，那肯定是命运里有的，这不是单纯的意外，而且又带上父母一起来的，这不是意外，它是命里该有的事情。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是有智慧的人，把所有的问题都会往正面的去想。因为遭遇了巨大的痛苦和变故然后产生了更强烈的出离心，然后更想着精进念修行，然后解脱，求解脱，然后把这身边这些遭遇痛苦的人都带着一起解脱，这是有智慧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就会沉浸在痛苦当中无法自拔，然后呢，尤其是对孩子不断的跟他说父母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你啊，然后孩子呢，慢慢觉得父母的确对不起自己，要不是他们，自己也不会这样。甚至再往前推连出生这个事儿也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把他给生出来，这样。所以，对父母不要对孩子说什么对不起这个事儿，也没有也不需要愧疚什么。你把他生出来，已经养到这个程度，但已经不是你该对不起的时候。现在你应该是给他正视命运，然后以及当下这种状态也可以好好活下去，这样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啊。所以你也不用过度谴责，这也是他命里该有的劫吧。而且没有一只眼睛，还有另一只嘛，也能正常活下一个问题，就如刚才说的一样你让长子从这个痛苦当中产生出离心，这是往好的方向引导还有积极面对生活如果让他始终自卑，老是自卑，然后。自卑的前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所遭遇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你这么说的话，那就会变得自卑。你要是把它往好的方向解释，这都是该遭遇的，该遭遇的，你命里有该有的这么一劫，说不定因为是父母在，结果你受伤更少了一些，你这样解释不好吗？如果在照顾两位特殊需要孩子的同时，不让心里憔悴，那你是身体上疲劳呢，还是心累呢？身体疲劳你就多休息就可以了。心累这个问题，你就是把这个当下的一切痛苦能不能正面解释，正向的引导，你是把它当做痛苦来看，那就是真痛苦。你把它当做走向解脱的一个坎儿，或者说。一个业吧，消了一段业，后面不是修行能往上走吗？你这样想就可以了嘛。修行上应如何回向，如何祈请诸佛菩萨加，是吧？这个你要求佛菩萨帮忙，就得先做点功德有功德才能拿出来跟人兑换。但是呢，佛菩萨呢就一直在那里，所以你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祈请方法。你该做功德之后，你心里想着，你想的愿望就好了。希望长子，早点康复也好，希望他能未来能够做一个正常人心态、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活在世，在社会上生活那也好最好是，你这个发愿，度所有和你有缘的众生你的全部家人，你都愿意度这样想，还有你愿意承担他们的痛苦，这样想就可以了这个承担痛苦可不是什么，让你也变瞎那不是那样意思，而是。分担他们心理上的痛苦好了，下一个问题，阿弥陀，为什么身边修行的男性那么少？特别是大乘佛教解脱生死的男性少之又少。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样的结论的啊？我觉得反而是男性多过于女性啊。你身边少，那可能是你不在这个圈子里。真正修行解脱的，还是男的远远大过女的，啊，女的想光是修道出尘啊，把这个淫欲灭掉啊，把这个月经都给断掉，啊，光是做到这一点的人也是相当少的啊，比男的女性在身体方面上啊障碍比男的要大嘛。我觉得还是男性肯定是比女性要多得多啊，只不过你见不到而已，你见不到那是你福报和智慧不足。或许你也不需要见哈。下一个问题是该知我。再来人投胎带着业来的话，那是理论上都是重新开始修行的，从最基础开始学。但是呢，因为他的上边已经修好了，所以比常人要快得多。比我说这个从戒肉开始，普通人可能5到7年，然后戒淫还有10年，这样的话少说有15年到17年才能进入初禅。但是呢，如果是再来人的话，可能就1、2年或者2、3年就可以进去了，所以后面的修行也是非常的快的，达到需要的这个境界里。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这再来人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和普通人差不多啊，除非是要从事要完做一些某些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他有特殊的什么。瑞相啊，就长得特别特别的那种状态啊，这个时候才会显得有和人普通人不一样。大部分情况下，再来的都是隐藏着自己，要消业，所以和普通人根本看不出什么差别。如果是长期在一起生活的话，你从他的言行和这个做事的风格当中能看出他的确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一般情况下，光是肉身的形象，那是看不出来的。佛菩萨的修行会带到凡间吗？修行这个东西没有带与不带的东西，你就菩萨就是菩萨凡夫就是凡夫你再投胎了，你也比那个凡夫那个修行速度也快，义理通得的也快，而且再来人都是有搭档去指导和引导的，所以修行方面不可能走弯路菩萨投胎人间，他菩萨本身就是带着大菩提心的，所以他的每一个行为举动，来到这个世界做的什么事，都是可以从大菩提上延伸出来的，所以他的路就不会什么，以我们这个凡夫的用自己的欲望追求自己的欲望而活的这些人肯定不一样的。那么，再来人到凡间之后遵守戒律，不遵守戒律会受到惩罚吗？只要你是带着报身来的，那还是在因果当中，所以。也干了多的坏事，同样有果报，比如什么杀多了童子什么的，那肯定会有相应的果报的。都说活菩萨修行不管转多少世，修行是一直积累的。如果这世他没有遵守佛的教导，选择自己而活的话，没有完成这一世的使命怎么办？这个。不按照上面指示来做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堕入到轮回当中走不出去就算走出去了，会有个惩罚，就不让他短期内不让他下去了，好好反省如果是堕入轮回了犯了错之后堕入轮回了，那上面会派组织这个营救队来，专门带他带他解脱的，还有关于这个什么这一世的使命他的任务如果是他在努力的做，但是做的结果不那么理想，这个无所谓，但是就怕是干脆不做如果不听下边这个指示和命令，自己胡作非为的话，就可能就上去受到要惩罚了，或者说就自己因为造的业就回不去了就开始轮回了，所以后面就会有人来解救什么的哈。好了今天这边。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这里是1285楼。